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州中北地区将继续受到强降雨影响，澳中两国外长将进行三年来首次会面，澳储行将现金利率调升 0.5 个百分点，瑞典和芬兰距离加入北约又进一步。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袭击悉尼的强降雨向昆士兰边境移动，中北岸地区已经发布了洪水警报。然而气象局表示，北海岸预计只有阵雨和可能的暴风雨。该地区在几个月前才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洪水。悉尼上空的降雨已经缓和，但是道路仍被切断，碎片物漂浮在洪水中，部分商铺被完全淹没。紧急服务部门负责人苏利文告诉天空新闻，紧急情况还远未结束。他说，地面的含水量正在经历的降雨，降水总量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显然它导致河流继续上升，上升的水位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比一些地区的社区所习惯的速度要快。而且由于仍有大量水流汇入河流系统，这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北 Richmond 地区的 Hawkesbury 河河水水位已经超过14米。北 Richmond、 Windsor、 Sackville、 南 Portland 和 Wisemans Ferry 等地区的洪灾仍在继续，预计今天上午将会有更多降雨。与此同时，新州港务局希望天气状况缓和的预报能够使他们对一辆搁浅在悉尼海滩的货船展开营救。这是船员们在波特兰港号货船上度过的第二个夜晚。这艘船在周一失去动力，发生搁浅。货船一直在向南部的悬崖方向漂移，后来一艘拖船将它拉回海上。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尽管新州发生洪水危机，他仍将出席下周在斐济举行的太平洋国家论坛。阿尔巴尼斯表示，在苏瓦举行的活动很重要。中国在四月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表明，如果澳大利亚忽视太平洋岛屿会发生什么。他刚刚从欧洲返回。总理说，当他在海外时，部长们正在澳大利亚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澳大利亚不能承担背离国家利益的后果。中国政府表示没有修复澳中关系的神奇解决方案。据报道，外交部长黄英贤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印度尼西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与他的中国同行王毅见面。这将是自2019年以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希望澳大利亚能够关注两国之间的共同点。
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需要采取实际行动，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希望澳方理性正面看待中国和中澳关系，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数月内连续第三次上调现金利率，目前利率被调涨至 1.35%。 储行行长菲利普·罗伊表示，经济的韧性和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被考虑在这个决定之中。他补充说，将根据之后的数据和劳动力市场的反应来评估进一步加息的可行性。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澳大利亚经济面临很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的飙升。
Now, just because this was expected today doesn't mean.
他说，现在仅仅因为我们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将更容易应对。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理解，我们明白，像杂货、汽油和电力等必需品的成本飙升，给家庭预算带来了极大压力。这次加息将加剧人们的痛苦。影子国库部发言人安格斯·泰勒表示，尽管加息并不出乎意料，但它将给家庭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如果政府和家庭竞争借贷，这就会推高利率，意味着家庭要支出更多，这就是作用原理。预算和经济的管理绝对是最重要的，我们将要求政府对此负责。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将飞往悉尼，作为他澳大利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此行的重点在于加强两国的贸易、旅游和安全关系。在墨尔本进行了两天的会议和演讲之后，阿德恩将于周三在悉尼出席几个旅游和商业活动。他说，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新西兰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与世界隔离。他的五天跨塔斯曼之旅是重新连接新西兰的方式。他说，我的大部分思考主要围绕世界正在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一切，以及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出来。尽管这段时间我们感到很困难，但我可以说，我们并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国家。在铁路工会赢得推进行业行动的权利之后，新州的火车服务将减少约一半的班次。昨天在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临时听证会上，政府与工会的谈判失败，阻止罢工行动的努力付诸东流。明天，公平工作委员会将举行进一步的全面听证会，而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将在周五进一步采取行业行动。政府与工会之间的争端涉及韩国制造的新火车，铁路工人认为这些列车并不安全。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期间， SBS 推出全新视觉动态平台，邀请所有澳大利亚人首次以八种不同的语言来探索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将全国梗概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多语言社区。除英语之外，SBS 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浏览器将首次提供以下语言本版本，分别是阿拉伯语、希腊语、意大利语、韩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西班牙语和越南语，通过有趣的方式展示当今澳大利亚人的形象。该平台还提供对第一民族和社区的深入了解，使所有澳大利亚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多样性、语言和文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昨晚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拉响了空袭警报，许多警报响彻了原本相对平静的地区的上空。泽连斯基说，恐怖分子的行动没有任何逻辑。他说，俄罗斯军队几乎没有任何中断，他有一个任务，夺取人们的生命，恐吓人们。因此，即使有几天没有警报，也能感觉到恐怖氛围。今天晚上，基辅和几乎整个乌克兰都听到了空袭警报声。与此同时，芬兰和瑞典距离加入北约又近了一步。现有的30个北约成员国已经签署了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议定书。为了正式加入北约，所有的北约成员国现在必须通过其国内议会的投票，令芬兰和瑞典加入。土耳其威胁称，如果芬兰和瑞典不能完全满足引渡在土耳其被取缔的库尔德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嫌疑人的要求，或者引渡被控参与2016年土耳其失败政变的流亡神职人员，就会阻止这两个国家的加入。但是这两个国家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称，他相信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
I know all three parties are working hard on the implementation.
他说，我知道所有的三方都在努力执行并有力跟进，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我现在希望所有的盟国确保按照其国家程序迅速批准瑞典与芬兰的加入。丑闻发酵数月之后，英国两位最高级别内阁大臣已经辞职，此举将进一步威胁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领导地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在几分钟之内相继辞去职务。当天，首相被迫承认他在处理其政府一名高级成员的性行为不端指控方面说了谎。辞职的两名前内阁成员表示，他们无法继续在一个缺乏诚信和能力的政府中任职。批评者称，首相没有认真对待性不当行为的指控。另外80名军事人员和两架直升机被派遣前往帮助扑灭西班牙的一场丛林大火。发生在巴伦西亚的大火已经摧毁了1000多公顷的土地。该地区的风暴和强风可能使得救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消防员联合会负责人何塞·米格尔·巴塞特称，消防员已经有过一次天气原因被破坏灭火努力的经历。他说，昨天我们认为火势已经稳定，但晚上我们面临着西风和湿度下降的情况，这意味着尽管前一夜和上午都在努力控制火势，但火势又被重新激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从北领地一个偏远地区发射一枚火箭的计划第二次被推迟。这次推迟是由于持续的刮风天气超出了其所设定的安全参数。前一次推迟是由于大雨天气。目前还没有关于重新安排发射时间的公告。上个月，在达尔文以东996公里的努伦布伊的阿纳姆太空中心，美国宇航局进行了第一次成功发射。这次发射以及定于本月晚些时候进行的第三次发射，会把测量紫外线的火箭送往太空，旨在帮助缩小可寻找可居住行星的范围。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奥运金牌得主布朗特·坎贝尔敦促国际泳联在制定游泳公开组别时，与被边缘化的跨性别群体进行协商。上个月，世界游泳管理机构国际泳联成为首个正式限制变性女性参加高水平比赛的体育团体。国际泳联正提议为符合资格标准的运动员设立一个开放类别。坎贝尔称，跨性别社区参与这一对话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79 美元 ,1.10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67 元人民币 ,5.333 元港币 ,20.257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27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